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多人都形容我们一生的道路就好像一个赛道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赛道要去奔跑，有的赛道比较长，有些人的赛道比较短，有些人的赛道比较直，有些人的赛道比较陡。但是问题不在于这条赛道是长是短，是直或者是陡，问题在我们在这条跑道上面我们是怎么跑，我们是带着荣耀，带着信心，带着那种的目标，很有冲劲的跑，还是我们跑的过程我们根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们很沮丧，我们很疲累，我们越跑越沉重。亲爱的诸位，你有你的人生的赛道，我有我人生的赛道，我们都有自己人生的赛道。我们要问的是，到底我在这条人生的赛道上面跑到今天，我要继续的跑，我应该怎么跑？在之前我都是用上行之诗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圣诞节，因为跨年，因为华人新年，好，我们就在这个上行的道路上暂停了一会儿，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跑，我们要继续的看上行之诗第127篇。那稍微复习一下，上行之诗有多少篇？哎，我讲了那么多篇哦，上行之诗多少篇？15篇。 Alright， 上行之诗有15篇，从诗篇120篇一直到诗篇130，你算一算，快点算，134篇，15篇的上行之诗。15篇的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按照律法的要求，一年三次就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就上到耶路撒冷圣殿的山上，山上的圣殿去那里敬拜上帝，在这条路上边走边唱的诗歌。15篇的上行之诗，第一首上行之诗，第诗篇第120篇，枯苗望雨。我们要开始这条上行的道路，要开始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渴慕，没有渴慕的心，我们不可能在我们上行的道路上去奔驰，没有那种渴慕，很渴望要追求的心，亲爱的诸位，我们就只有原地踏步。上行之诗一开始120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枯苗望雨，我们要好像带着一颗渴慕开始我们的上行的道路。来到了诗篇121篇，诗人在这条上行的道路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转角，他往后一看，他发现白天太阳不伤我，月亮夜间月亮也不害我，他回头一看，我能够走到今天是上帝无与伦比的保护和看顾，这是我们的信仰道路。而他继续的走，继续的走，在走的过程的里边，诗篇122篇让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的里边，诶，有人来告诉他，他说我们一起上圣殿去，经文说我就欢喜。亲爱的诸位，上行的道路需要有同路人结伴同行，一起走，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圣殿里边，而大家一起进到圣殿。进到圣殿做什么呢？来到了诗篇第123篇，望主的手。来到圣殿里边敬拜，我们从自己的地方出发上行，来到圣殿，来到圣殿做什么呢？只做一件事情，亲爱的诸位，就是望主的手，就好像婢女望着主母的手一样，望着我主施恩的手。这是进到圣殿里边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而在这种全心的注目在我的主的身上， 我们就来到了诗篇第124篇，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因为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因为有你，如果不是你，我们早已被洪水漫过我身，早已经被捕鸟人的网罗给网住了。这是上行之诗的前面的五篇。我们说过十五篇的上行之诗可以分成五篇五篇五篇。前面的五篇是初步的开始，前面的五篇好像我们初信一样，刚刚进到这条信仰的道路来追求。中间的五篇是开始，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样式。最后的五篇是我们完全的尾声，在这个信仰的里边。我们看了中间的五篇，第125篇开始。第125篇第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就是坚信不疑。众山怎么围绕耶路撒冷，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总不动摇。第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是坚信不疑，不管环境怎么样，我坚信我的信仰。第二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是诗篇126篇，永存盼望。无论环境如何，即便是流泪撒种，我也带着盼望。即便是流泪撒种，我也带着盼望，有一天我要欢呼收割。永远存着盼望，这是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的表现。今天我们来到第三个成熟属灵生命的表现，127篇，卓越人生。诗人来到这个阶段，他宣告一个重要的人生观，重要的信仰旅程里边最中心的，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卓越的人生。那诗篇127篇请大家留意，在15篇的上行之诗，你留意到吗？127篇是在什么位置？15篇的上行之诗127篇是在现在的话叫做 C 位，最中心最中央最突出的那个诗篇。15篇的上行之诗127篇来到了上行最中央最焦点最中心的位置。上行的诗人做出了一个价值观人生观的宣告，他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突然警醒。弟兄姐妹，诗篇127篇让我们看见，在这条赛道上奔跑，卓越的人生，第一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拥有平静安稳。诗篇127篇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一起来念，请。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息。什么叫做建造房屋？到底诗篇127篇这里所说的建造房屋，这个房屋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住的房子吗？还是指诗人现在所站在所进到的这个圣殿？又或是指整个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到底诗篇127篇这里所说的房屋是指什么呢？那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人的经历的里面，在他的历史的当中，他经历过完全失去自己的家园，他曾经经历过完全没有自己的国家，他被流放到其他的地方。今天以色列人他深深的感受到，他完全的知道，我有房子可以居住，我有圣殿可以敬拜，我有我的家园，我有我的国家，我可以在这里生活，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从诗篇127篇这里的房屋，从整篇的诗篇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指我们居住的房子，也不是指圣殿，也不是指耶路撒冷圣城，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我们的家，它指的是我们一生劳碌那个最基本生活的单位，我们的家。你看诗篇127篇在整篇的诗篇里面的描述，建造房屋，然后他接下来的描述是什么？就是一种的生活的写照，有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有吃饭有睡觉，有儿女，有怀孕，有胎儿，这个描述就是一个家的生活，这个描述就是一个家。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不是耶和华建造这个家，我一生投入在里边，尽上全能的，都是徒然的。什么叫做徒然？在诗篇127篇第一到第二节，三次，他说徒然劳苦，徒然警醒，都是徒然啊。什么叫做徒然，弟兄姐妹？徒然是一个很讽刺的表达。比如说，一个工人清早起来5点起身就去开工，去到一个6楼的单位，在那里开工，很努力的做，在那里敲敲打打，打打敲敲，在那里堆砌砖块，很努力的做，从早上5点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傍晚5点。老板来了，看着他汗流浃背，看着他双手污浊，看着他整个身体都很疲惫，然后告诉他，阿迪亚，我说的是7楼耶，你怎么在6楼做呢？弟兄姐妹，他付出的有用吗？他有做，但是做了都是白做，这个叫做徒然。进错单位那还是小事，如果我们一生奔跑的道路，到头来我们所付出的，我们的流泪，我们的流汗，我们所尽上的一切，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人生的赛道上，结果全部归于零，那种的徒然才是可怜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的家，我经营了，尽上全力的去经营这个家，如果不是知道有耶和华在其中，一切都是徒然的。不只是建造房屋，还包括看守城池，不只是建造房屋，包括看守城池，就是我们很付出全力的去保护它，我们用尽全心全意的去打理它，去经营它，去守护它。如果我们付出这一切，我们忘了是耶和华上帝在其中，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是徒然的。不只是建造房屋，不只是看守城池，他说我们吃，我们劳碌所得来的，我们每一天所生活所吃的山珍海味也好啊，粗茶淡饭也好，如果我们忽略了，忘了这一切是有上帝在其中，以为就是我靠我的力量完全的去打拼而来，我忘了这一切有上帝在其中，一切都是徒然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赛道上的人生观啊！弟兄姐妹，我再说，不是说这个房子会倒塌，徒然的意思不是这个。我们建造的房屋可能很豪华，继续的在那里， 不是说我们看守城池，看守以后那个城池会坏，不是，它还是可以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有赚取，也可能赚的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边，我却忘了有上帝在其中，我忘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而我们整天为这些而担心，为这一些而奔跑。所以在经文的最后，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怎么样安睡。弟兄姐妹，不是说这个房子坚固或者倒塌，重点不是这个我有或者没有，不是指我们看守的城池耐用还是不耐用，或者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或者没有成绩，或者说我们吃得下或者吃不下，不是，只我们因为知道上帝在其中，我们能够安然入睡。我们看有多少的人因为工作，因为打拼，因为劳碌，这些都成为了锁链一样锁住他，锁住他时间，锁住他整个身体的疲惫，锁住他的睡眠，完全不可能安然入睡。如果是这样的人生，亲爱的诸位，能够叫做卓越人生吗？不能，不能。一个卓越的人生是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房子如何，不管工作如何，天塌下来当被盖，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上帝在其中，他可以安然入睡。他知道这一切的一切，我所拥有的这个家，我花尽全力去建造去看守，是上帝在其中，他看顾，他带领。你能够安然入睡吗？那我曾经是一个很不容易入睡的人，其实基本上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不是那么容易。我很羡慕那些一倒你算五秒他就哭，我就是要，所以每次看到这一节经文，我就会怀疑到底我是不是上帝所爱的，因为上帝所爱的让他可以安睡。是不是失眠的人都不是上帝所爱的呢？后来我明白了，安睡的意思不是这个，安睡不是指一倒下来就睡，安睡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放胆的，没有忧虑的，把一切卸在上帝的面前，时候到了我就上床休息。记得主耶稣在大风大浪的时候仍然枕着枕头睡觉吗？那个才是真正的卓越人生，不是被这一些所捆住所绑住，而是在我整个的人生赛道打拼追求的这一些，还是去兼顾它，还是去建造它。当我知道上帝在其中，有一天时候到了，晚上来了，我就安然入睡，我知道上帝在看顾，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卓越人生。如果紧紧的抓住不放，以为一切都靠自己，不懂得去依靠上帝，这种人生不是卓越的人生。当上行的诗人来到十五篇的上行之诗的最中央，他就宣告出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愿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在打拼，我们都在劳苦，但是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知道上帝在其中，交托给他，放在他的手中，时候到了就上床睡觉，安然入睡，因为我知道上帝在看顾。第二，在这段经文的里边，让我们看到卓越的人生是在生命当中知道要传承信仰。在第一、第二节讲的是建造房屋，建造房屋，交托上帝，知道可以安然入睡。 而安然入睡之后，从家庭的关系里面来看，很自然的就是生儿育女，代代相传。第三节，我们一起念第三节，请。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好，以色列人很清楚的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他在上帝的主权的认知的里边，他知道我有机会生儿育女，我有机会可以看顾一个孩子，是上帝的赏赐，是上帝的恩典让我有孩子，腹中的胎儿都是他的，让胎儿可以顺利的生产下来，那是上帝给我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儿女从来都不是自己的私有物，他不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塑造自己的孩子要成为我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不会的。犹太人从小就会带着孩子跟他一起去寻求，寻求上帝要在这个孩子当中一生要他做什么。对犹太人来说，他很清楚的知道，孩子是上帝给我在地上有机会成为人的父母，去好好的看守，好好的教育他。那我们要怎么塑造他，怎么教育他呢？第四到第五节，那里说，他要好像什么？勇士手中的剑。你要让他成为勇士手中的剑，你要让他怎么样，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那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城门口？城门口就是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城门口就是最多交易的地方，城门口是最多生意的地方，城门口也是最多诡诈争吵的地方。经文说，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成为勇士手中的剑，好让他可以在城门口做什么？不是进行生意，不是交易，而是什么？能够在城门口，在仇敌的面前，他可以不致羞愧。在与敌人说话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自己不会羞愧，家人不会羞愧。换句话说，他所表现出来的可以是荣耀的，可以是发出光芒，让自己可以站立得稳，可以让我的家人脸上发光。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认清楚，到底这里所说的敌人是谁？这个敌人是谁？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去面对的敌人是谁？要认清楚，不要打错人，该打死的不打死，不该打死的把他打死掉，那就真的是突然。在圣经的里边，在犹太人的思想里边，他完全的知道这个敌人所指的就是那些不行上帝律法的人，那些敌人就是与我的信仰作对的人。而诗篇127篇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孩子，训练他，培育他，教导他，成为勇士手中的剑。而这个剑不是让他去打倒那些在学校跟我竞争的人，不是帮助他去打倒让他将来在社会上那些与我竞争的人，在职场上与我竞争的人，不是。我们要帮助他，让他可以去打倒的是那些在信仰上要拉扯我们，在信仰上与我们为敌的人，不是让他成为社会上面最优秀的人，而是让他成为在信仰上，在上帝的面前最优秀的人，不致羞愧。亲爱的父母，我们教导孩子，塑造孩子的理念是什么呢？ 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塑造我们的孩子成为信仰的佼佼者，不是只注重他的学业，也不是只注重他的品德操守，更是看重他在信仰的面前，在敌人这些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这些的议论的里边，我可以不可以站立得住，我可以不可以为信仰发光。他在面对这些职场上也好，学校也好，他的人生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金钱观是什么，他的社交观念是什么，他能不能够在大臣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可以不致羞愧，在社会上不致羞愧，更是在上帝的面前不致羞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信仰的传承。一个卓越的人生是能够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信仰代代相传，不是我们留下多少的遗产给我们的下一代，恐怕不是我们留下多少栋的房子给我们的下一代，也不是留下多少的好行为好品德给我们的下一代，而是我们留下多少信仰的立场，多少上帝的心意给我的孩子，给我的下一代，那才是一个称得上是卓越的人生。如果赚取了一切，我们的孩子却偏离了上帝，何来卓越人生呢？信仰的传承，亲爱的诸位，的责任不是教会，是父母。传承信仰不是靠教会。如果我们以为我把孩子带来教会，只要我把孩子带来教会就 OK 了，只要我把孩子带来教会就等于我传承了这个信仰，那我们就错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来传承我们的信仰。传承信仰的责任不是教会，是我们自己的家，是我们的父母。这里说要成为勇士手中的剑，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必须是勇士，对吗？如果我们不是勇士，怎么可能成为我们手中的剑呢？虎父无犬子，老虎不会生出一条狗，那我们必须先做老虎。我们必须做父母的，在信仰上，亲爱的诸位，孩子都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对信仰一点都不认真，只有主日对信仰认真，你说孩子看得见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生活每一天的生活给孩子看到的是以金钱挂帅，是以物质为优先，而不是以金钱的生命上帝为优先，孩子你为他拱的一清二楚。所以将来你不要骂他，你也不要怪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成为敬虔的人，以致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敬虔的后代。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价值是让我们的生命中的信仰可以代代相传，这才是卓越的人生。信仰的传承不是让他自由选择，勇士手中的剑，剑是需要磨，天天的磨，钝了再去磨，需要烧，不是让他自由发展，让他自己大了自己选择。如果是这样的，那我们真是徒然。 我们要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孩子在信仰的道路上，这样他才可以在敌人的面前展出光芒，在信仰的选择上发出荣耀，不让自己羞愧，不让我的父母羞愧，不让我的上帝羞愧。亲爱的诸位，我们都是在这人生赛道上奔跑的人，我们可以确定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一生所努力的，一生所经营的，到头来不会是徒然劳苦，徒然警醒，都是徒然吗？诗篇127篇，上行的诗人向我们宣告，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房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耶和华在看顾，昨夜的人生是天天可以安然睡觉，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有上帝在其中。昨夜的人生是知道要传承信仰，把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给我最宝贵的信仰代代相传。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们来到人生赛道的终点，我们可以说我们跑进了我们当跑的道路，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眼中是卓越的人生。我们同心来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跑进了我们人生是卓越的人生，懂得完全交托，也懂得传承信仰。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谢谢你让我们有父母来养育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兄弟姐妹，谢谢你让我们有孩子，我们一生都离开不了这个家。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的努力在建立这个家的当中，我们知道上帝在其中。主啊，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耶和华上帝，以致我们的建造不致徒然，我们天天可以安然睡觉，可以平静安稳。主啊，帮助我们做个敬虔的人，好将我们成为传承信仰的人，到头来我们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我们却把最宝贵的信仰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就过一个卓越的人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